40年以来，从农村圣经学院到良友圣经学院，
480个月以来，从电台播音到手机 APP 自学平台，
2087个礼拜以来，学员在成长，
14609天以来，学院也在成长。
林晨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40周年培灵会
第二讲，从幻灭到成长。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这一次良院40周年。昨天呢，我们谈到了在生命成长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脱离幼稚，顺服引导，还有追求成长。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乃是能够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当然也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报读的是哪一样的课程，在良院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再次向彼得和门徒们显现，对彼得提出一个呼召，那么从所谓消极退缩，再次来鼓励彼得侍奉中间的一些成长。所以今天呢，我想从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这段经文呢，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从幻灭到成长，从幻灭到成长，好不好？请你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仍然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新的学季，特别是今年良友圣经学院40周年，也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数算你过往的恩典，但是也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不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也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学习你自己话语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对我们有一些提醒，也对我们有一些的鼓励，激发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行。谢谢主，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21章呢，一开始呢，特别就记载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当然，在这一长篇的这个记载当中呢，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呢，在他们当中再次行了一个神迹。那么，在这个神迹之后呢，耶稣开始和彼得有一些些的对话，这是今天呢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他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彼得同样也是回答了三次：“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甚至到最后，彼得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一个步骤。从一开始，特别在约翰福音21章呢，记载彼得可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虽然他也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并不明白主复活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彼得可能有一些的愧疚，彼得甚至有一些的灰心，所以呢，他就去打鱼了。那么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而这些门徒说，那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去打鱼了，重操旧业。而这一次耶稣再次向他们复活，甚至在借着这个神迹，甚至为他们预备早餐之后，耶稣再一次来到彼得的面前，问他说，你爱我吗？换句话说，对彼得来说，这是他生命中间另一次的成长的一个机会。而在这段经文当中，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爱。所以今天呢，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啊，和大家思想这个题目，幻灭到成长，我相信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就是爱的取舍；第二，就是爱的专一；还有第三，就是爱的托付。爱的托付。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呢，耶稣提的这个问题，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难道耶稣不知道彼得是不是真的爱他吗？主是无所不知的，难道谁爱他，主自己不知道吗？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那么耶稣为什么好像看起来多此一问呢？但是我想在这里，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他的意义，还有他的目的的。我们先来看，耶稣一开始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你爱我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出来有一个比这个字，比这个字呢，常常就是说明一个取舍的问题。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这个字呢，在中文的圣经看得不太明白，上下文呢其实不是太清楚的。但是这些呢，在原文希腊文呢，用的是一个阳性词。阳性词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指的人，另外也可以是指的一些物件。换句话说，这节经文呢，可能有两种的解释。一个就是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你觉得比这些门徒，也就是这些人更深更多吗？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也就是这些船呢，或者这些鱼，这些物质的东西更多吗？那我们怎么看这节经文呢？我想首先我们要明白，当彼得再一次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不是真正的好像放弃了他跟随主的道路。我想在彼得的里面可能有一些幻灭，有一些挫败，但是彼得的内心还是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且彼得在这里呢，他带着这些门徒的时候，可能他心中会有一些的感慨。他曾经在主面前信誓旦旦的多次的向主委身表白，说他的忠诚，说他爱主的心。所以我个人的解释说，这些应该是彼得可能在他的思维里面，他一直以来他认为他是比这些门徒更爱主的。那记得吗？曾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预言他要被卖的时候呢，被人出卖的时候，被人否认的时候，彼得曾经大声的回应说，主啊，众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会离弃你。我相信彼得也是真心的。但是耶稣好像泼了彼得一个冷水耶稣说什么，在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相信这个在福音书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意思是，你觉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彼得自己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羞愧。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弟兄姐妹，爱呢往往会有一些比较，爱往往会有一些取舍。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更爱主？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更热心？可是当我们陷在一个软弱、灰心、沮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有像彼得这样的一个无奈，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一种幻灭，这种一个挫败，甚至我们重操旧业去打鱼去了？当然不是，我讲的并不是说我们真正去打鱼，很多人可能因为这种挫败当中，我们好像不愿意热心侍奉主，不愿意继续跟随主。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可能主的话一样提醒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彼得在这里非常诚实的说，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爱的一个第一个挑战，或者说爱的第一个面向是什么？能够在这个取舍中间脱离这种比较的心态。我相信彼得一直以来，他可能觉得他比其他的门徒更爱主，甚至呢彼得曾经为总是好像带头的为主大发热心的。但弟兄姐妹，我要说，热心是好，但是热心并不等于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在我们侍奉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成长，而主常常借着一些所谓的挫败，主也常常会借着一些在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幻灭，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命的坐标。我相信对彼得也是如此。当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最怎么说，是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今天我们为主所做的这一切，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内心应该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认知，就是是出于我们对主的爱。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表现，我相信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是不会长久的。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说，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啊。换句话说，在保罗侍奉的中间，他面对很多的挫败，面对很多的失败，甚至被打，被下在监里，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换句话说，能够推动保罗持续不断的来传福音建立教会，在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在激励他。这个激励也可以说是一种催逼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呢，我不晓得你会怎么样回答。你是不是也是跟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很喜欢圣经有一句话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不一定明白不一定知道你为主所做出的。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是默默的为主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代价，没有人知道，但是主知道。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在侍奉中间也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他知道他做这些目的是为了要表达向主的爱。那么弟兄姐妹，若是你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我要鼓励你，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那耶稣对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耶稣接下来同样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曾经有很多圣经学者都是这样的认定，说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用三次的反问来更加肯定彼得的信心。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也有它的道理哈。但无论如何，弟兄姐妹，爱一定是有取舍的。但是弟兄姐妹，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种比较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加专一的来爱主。爱不只是有取舍，弟兄姐妹，爱是更加需要专一的爱。换句话说，耶稣不是要彼得去比较。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我相信主不是要彼得去比较，好像在他所有的渔船甚至门徒之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甚至爱的诫命中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爱人如己，不是吗？所以爱，耶稣在这里所要求的，要鼓励彼得的，就是他对主的那种专一的爱能够更加的精准。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在主的面前更加专一的爱主？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跟别人比较，我们很喜欢跟在乎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弟兄姐妹，不要让自己陷在这种比较的里面。刚才我说了，爱有一些取舍，是可能我们会说啊，我这个比较爱，那个比较不爱。但弟兄姐妹，耶稣要求的是一种专一的爱，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专一的来跟随他。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那弟兄姐妹，这种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专心的爱，专一的爱。人到我这里来，耶稣说，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等兄弟啊，这些家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原来主在这里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对主的爱能够更加的聚焦，能够更加的专一。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爱自己的侍奉，有的时候我们爱自己的地位，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爱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们会爱这些名声，而我们忽略了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是一个传道人，有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讲道，有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教导圣经，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可能会称赞说，哎呀，林晨牧师，你的道讲得很好，你教导的圣经很好。那么弟兄姐妹，会不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不自觉的沾沾自喜，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呢？那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加的专一的来爱主。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段，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这种爱的这种取舍，脱离这种比较的心态，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专一的去爱主，专一的爱主。所以耶稣三次问彼得，但是在这个三次的对话当中，弟兄姐妹，你留意一件事情，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爱不单单是有取舍，爱不单单要求要专一，但弟兄姐妹，爱一定带来托付，爱一定带来托付。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主一定把一些事情，把一些人，把人的需要托付给我们。所以同样，这一段的经文三次出现，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当然很多圣经的学者喜欢在这个文字上说，哎呀，喂养有什么不同，牧养有什么不同。那今天呢，我想不多花时间去解释，但是我想基本上这个喂养牧养都是同样的概念，就是真的能够在爱的里面去承接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什么？就是专心牧养或者喂养主的小羊。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总是期待别人来喂养，别人来牧养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的牧养不够，哎呀，我的喂养不够。我们常常会把焦点呢放在传道人的身上啊，传道人的讲道不够好啊，没有办法好好的喂养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牧养我。那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思想，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透过包括我们学习良友圣经学院来牧养我们自己，来自我牧养我们自己，同时也透过我们来牧养，来关怀这些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弟兄姐妹，牧养不只是传道人的责任，我们都喜欢做主的羊，我们都不喜欢做牧养的人，是不是？那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要鼓励彼得喂养主羊，牧养主羊的意思是让他成为一个照顾主羊群的一个牧羊人。你留意彼得原本是打鱼的，但现在呢，耶稣要他成为一个牧羊人。这个两个行业隔行如隔山呢，是不是？但是这两个所带出来是截然不同的果效。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停留在被喂养、被牧养的一个光景当中。我鼓励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啊，这一次我们是成长哈，我希望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你要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期许，就是主啊，
帮助我，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我得着造就，我得着喂养，之后我能够去喂养，去牧养主的羊。弟兄姐妹，不要始终停留在这个羊群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啊，好像诗篇二十三篇那里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哈，我必不致缺乏。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承担主所给我们的托付。若是我们真爱主，弟兄姐妹，主一定会把我们身边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的旁边，把这些人托付给我们，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关怀，去牧养他们。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爱是什么？爱就是在人的需要上面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所以我要鼓励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不要只是在我们的侍奉生活当中指望别人不断地来牧养我们，来喂养我们，也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去能够牧养，去喂养别人的人。我相信当我们去做牧养，去做喂养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正的爱主，爱的托付。我们知道主给我们有托付，主也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主面前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爱的取舍，爱的专一，爱的托付，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最后呢，在十八、十九节，耶稣对彼得自己他的使命、他的侍奉呢，提出一个预言。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不只是爱的取舍，不只是专一的爱，不只是在爱的里面看见了这种托付、这种牧养、喂养的责任，而更重要的，爱是一种全然的委身，爱是一种全然的跟从啊。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跟从我吧。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已经预言彼得将来可能要为主殉道，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告诉你，跟随耶稣将来的结局就是准备受死，你还愿意跟随吗？那这种的跟随才是真正的一种所谓圣经所说舍己的跟随。那弟兄姐妹，原来真正的爱主啊，不是一时的热心，爱主是一生的跟随，爱的取舍，专一的爱，爱的专一，爱的托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爱的里面能够持续不断的来跟从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跟从的路上走走停停，是不是？我常常看见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可是面对一些挫败失败的时候呢，软弱灰心，但过一阵子呢，哎，神的恩典再次临到他，让他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回转，再一次立定心志来跟随主。在这个路上，可能我们都是高山低谷，走走停停，但无论如何，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跟随，弟兄姐妹，是一生的跟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间，耶稣对彼得提出一个挑战，提出一个呼吁，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跟从啊，不是一时的跟从，跟从主乃是一生一世的跟从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里面，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愿意来跟随主。有人说彼得在晚年的时候曾经是为主道定十字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彼得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主为他这个钉十字架。当他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他自己 逃出耶路撒冷。当他离开这个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风尘仆仆的要进耶路撒冷。而当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就好奇地问这个人说，难道不知道耶路撒冷正在遭受逼迫吗？你还要进去吗？请问你是谁？而这个人就直接告诉彼得说，我是耶稣，我要再一次为我的子民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然，这是一些教会所谓流传的野史当中所谈论的。而彼得起来之后，他知道原来为自己为主钉十字架都不配。所以有人说呢，当彼得当年为主殉道的时候，他甚至是要求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那弟兄姐妹，关键在于弟兄姐妹这个跟随主，弟兄姐妹跟从主是我们一生需要学习的事情，爱的取舍，爱的专一，爱的托付，爱的跟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今天我们现在什么样一个困境难处，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也面对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纠结，很多时候我们也甚至想要灰心沮丧，想要从跟从主的路上慢慢的退去下来。但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彼此的鼓励，因为主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能够持续，我们能够坚持，也透过我们专一的跟随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绝对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个极其荣耀的道路。也盼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不断的从不同的阶段，好像彼得啊和耶稣的这一段对话当中，从爱的取舍，脱离这种比较的心态，能够进一步到专一的爱主，专一的爱主，期待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爱主。同时我们也相信，当我们专一的爱主的时候，主也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我们的身边，主也把这样的一个托付，就是牧养喂养的责任，会放在你我的身上，也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牧养，透过我们的喂养，来帮助，来造就身边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些软弱的羊群。而最后弟兄姐妹，我要和大家一起勉励，我们都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在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生命中间成长，成长再成长，跟从，跟从再跟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当年你对彼得的再一次的呼召，要他来跟随你。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的中间，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乃是单一的专一的有一颗爱主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爱你，虽然人可能不知道我们爱你，但是主感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主啊，帮助我们爱主更深，也帮助我们视主更真。谢谢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求主全知会见你。